各地那些县太爷也闻风而动。这知县们一想，要给大总统写信不够资格，感觉到人轻言微，怎么办呢？采取点实际行动吧，表示拥护宪政，反对共和。很快他们自作主张，把共和这两年所得的成果，共和所颁布的制度全都扫进垃圾箱，又恢复了清朝。这些县太爷翻箱子倒柜，把顶戴花翎、朝靴补褂全都翻出来，都穿上了。升堂、跪拜、站班，三班人一分立两堂，动不动一出门坐上四人台的轿子，铜锣开道，举起肃静牌、回避牌，是一片伏笔的情况。你想那满清的服装多难看，满街上走一穿这玩意儿，好像死人诈尸差不多少，老百姓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甚至有些占山的山贼、落草的草寇，一看中国又要有皇帝了，干脆咱这番号也重改一改吧。有的自称武德大帝，有的自称什么什么先天大帝，连这帮土匪都想当皇帝，这不是群魔乱舞吗？袁世凯搜集了这些情报之后，乐的三天三宿没睡着觉，马上告诉杨度趁热打铁。这杨度也不白给呀，寺外划了人去，聘凑了六个人，人称六君子，连夜就成立个筹安会。所谓筹安会，就是取消共和，拥护宪政。在北京挂上牌子营业上了，门前放个大说明书、广告牌，说的清楚，本会宗旨是反对共和，拥护宪政，凡是参加本会者将来都是开国元勋。哎呦，那些野心家一看呢，这衙门时髦啊，这是大总统一手批准的，要加入筹安会，早晚好处可少不了。为捞个政治稻草，有些人倾家荡产，交纳会费，填写自愿书，要参加筹安会。和筹安会的开张之后，那买卖太兴旺了，想要入会的排成长龙，彻夜不断。那里边管登记的、收会费的人可洋棒了，腰板八个倍直，瞅谁不顺眼不给签表，瞅谁不顺眼不搭理你。这帮人就想尽办法上下打脸这帮可耻的跳梁小丑，不惜血本要捞取稻草。哎，筹安会正在兴旺的之时，斜刺里又冒出一股激流来，出现了一个比筹安会更时髦的机关。什么玩意儿？叫全国各界请愿团。把牌子挂上了，开始营业。请愿团里的两个负责人，头一个袁世凯的育儿干殿下段之贵。到了半天，这个段之贵离开奉天，把一切事儿交给张作霖之后，他到北京来活动来了。这个副团长、副负责人就是著名的梁财神梁世一，他们一共拼凑了七个人。 这各界请愿团这一上市压过筹安会，这个请愿团的规模大，交纳的会费也不那么多，所以参加的人特别多，有什么乞丐请愿团，有妓女请愿团，有工商界请愿团，有学生妇女请愿团，当当当，名目繁多。这个组织是来者不拒。你再看北京的街头，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，举着三角的小旗儿，什么游行啊、示威啊，拥护取消共和、建立帝制。要饭的这些日得漏了，只要有一趟行回来，就发糖麻花大火烧，还给两碗豆腐脑，一晚睡觉还给两个大铜板，有点夜宵吃。乞丐们也想好了，管他是帝制是共和，有饭吃就行呗，白天没事就去游行。哎呀，再看那些妓女请愿团更有意思了，描眉打鬓擦粉带花，有的穿着旗袍高跟鞋，有的穿着裘皮大衣，珠光宝气，扭扭捏捏在大街上游行，不断的向看热闹的人还飞耳吊棒，一边游行还一边拉客。哎呀，简直是一言以蔽之，是丑态百出，出尽了洋相。自从各界请愿团成立之后，筹安会受到冲击，买卖萧条，一天不如一天，最后门庭冷落，不得不上了闸板，锁上门，停止营业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干？争权夺食。杨度是个野心家，要实行了帝制之后，杨度自以为我是当朝的首相，我当首相干干。段志贵、梁士一不甘落后，成立各界请愿团，就是夺他的权利。将来老袁当了皇帝，我们那就是当朝的命官，一品的宰相，能让步吗？在政治上的绝不能心慈手软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斗法。老袁一看心中大喜，实在有点顾不住劲儿。袁世凯一想，我呀干脆趁热打铁就继位得了，马上的签署命令。故居1916年1月1日中国改为中华帝国，对外还称中华民国，年号改为洪宪元年。袁世凯做龙冠制龙袍，在他的中南海里边，他也给起了名字，原来的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，原来的太和殿变成新皇帝的大殿，制造龙衣龙案。另外他这几十个老婆也没闲着，他也给封了，谁是皇后，谁是贵妃，谁是皇贵妃，谁是什么什么妃，谁谁什么妃。好家皇帝还没做呢，耗子动刀家里反，几十个妻子因为分赃不均者的封号不满意，互相骂起祖宗，是大打出手。不是他把他头发耗掉了，就是他把他门牙打活动了，把老袁气得直翻白眼儿。其实你不是自己找的吗？家里不和，外边不顺。正在袁世凯签署命令决定改元的时候， 云南三声炮响，蔡锷宣布独立。马元帅开始窃国大盗，倒行逆施，云南成立护国军，要决定讨袁。袁世凯挨了当头一棒，马上抽兵前去阻截，双方展开一场血战，结果老袁大败，护国军大胜。紧跟着贵州、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浙江先后宣布独立，不听中央政府的，四面楚歌呀，把袁大头急得直拨了脑袋，想抽调北洋那些大将给他帮忙，结果段祺瑞、冯国璋、张军、曹锟都站在一旁看他的哈哈笑，一个个按兵不动，谁也不管。袁世凯心里这个骂呀，好啊，狼崽子，我把你们培养成人，事到如今用你们了，你们还端起架子来。俗话说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这个话呀，不一定完全正确，我以为也有一定的哲理性。就拿袁大头来说，你不是个庸人，自寻苦恼，野心膨胀，非想做皇帝，到头来弄了个四面楚歌，不但各省先后宣布独立，脱离原政府，就连北洋嫡系大将也看他的哈哈笑，把袁世凯急的是一筹莫展。但是事到了现在，袁世凯绝不想撒手，一心还往死胡同里钻。哎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五国列强发来了警告信，这五国列强是英、美、德、日、法。洋人说话插手了，警告袁世凯不要倒行逆施，赶紧取消帝制，恢复民国。理由是我们在华利益不能受到损害，如果受到侵害，你要负全部的责任。本来呢，日本政府提出21条件是支持袁大头的，这个袁大头也私下里也签了字，也同意了。怎奈列强干预，不让日本独吞利益，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，要日本迫于无奈把手爪子缩回去了，袁世凯才喘过一口气来。他以为别的国家不同意，日本无论如何得帮助他，哪知道日本政府迫于压力，不得不跟那些列强站在一块，调转矛头反对袁世凯称帝。洋人这一撤梯子，袁世凯顾不住劲儿了，老袁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堆在椅子上，脑袋当时就打了。怎么办呢？他跟儿子袁克定、段芝贵一商议，快点圆满收场吧，再不收场为时已晚了。袁世凯不得已马上签署命令，又恢复共和，取消宪政。 并且提出与独立的护国军开始和谈，但是护国军提出强硬的条件：一，惩办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，要砍下杨度的头以谢天下，他是罪魁祸首；二，所谓那个群众组织请愿团，罪魁祸首就是梁氏一段之贵，把这两个人开膛摘心或者是枪毙，一泻天下，严惩鼓吹帝制的人。你说这个呼声一起来，把这几个人吓得是屁滚尿流，但是各有门路，他们背后都有洋人。按一个旁人不说，单说这个段之圭，见势不好，赶紧请示了袁世凯，就溜之大吉，躲进北京德国医院。你看那德国医院就有这么大的保护性，进了这个医院，中国当局就不敢抓人，由德国人把他保护起来了。段志贵一家这可不能待了，幸亏我有办法，狡兔三窟，我早就打好了退身的余地，那就是奉天。现在北京我没法待了，回奉天避避风头，等将来平息了，我再回北京也不为迟晚。想的倒挺美啊，马上给奉天的张作霖排了急电，说明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要返回奉天。张作霖接到电报之后，往桌子上啪一摔，是一阵的冷笑。段小鬼，恐怕这回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我早就发过誓，你前脚一离开奉天，我就把后门关死，再想回来没门。现在想回来地方啊，办不到。但张作霖有心眼儿，他不出面，马上把大谋士袁金凯给请来了，让他先看看这份电报，然后跟袁金凯商量怎么办。袁金凯是智囊团的团长，那点子不多呀。我说师长好办，由我牵头定员奉天国民投票表决此事，究竟同意段志贵回来还是不同意。另外打人得往死了打呀，要给段志贵立几条罪状，申报中央，要严惩段志贵，吓死他，他也不敢回来。而后师长在报上再发表一篇声明，哎，那就更不敢回来了。好极了，棒透了，哈哈哈哈，就这么办。第二天，《圣经晚报》、《东三省快报》、《奉天时报》都通栏标题发表声明：奉天议会国民代表一致投票表决反对段志贵回奉，理由是段志贵在奉天总督任上 犯下了十大罪状。呵，给列上十条。第一条，调戏拐骗民间妇女，张某、李某、石某等等等。其实这事有没有？那玩意儿在当时那是普遍性，哪个不这样？嗯，但是你说他没事就没事，你说他有罪，哎，就有罪。这一归纳上，哎，你是欺骗、拐卖、强奸民女，头一大罪状。二一条，在奉天任所之内贪污公款25万多元，开列清单。其实这条也站不住脚，那阵当官的哪有不贪污的？100%贪污，谁也不干净，张作霖都不例外。那想整谁？你看这凑材料吗？哎，要不怎么说人嘴两张皮，三正都是理呢？这么说行，调过来那么说也行。要这么一说，这人好的简直没法再好的，尽好处；一三个个的，简直这人坏的没法那么坏，坏的透顶的那么坏，坏坏。立了十条罪状，马上张作霖让人提笔拟材料，上报中央。最后，张作霖在《圣经晚报》上以铜蓝标题发表声明，说什么段志贵祸国殃民，作霖得知之后义愤填膺，要求中央政府按法律严惩段志贵，如果不严惩的话，我张某某决定辞职。云当当当，措辞极为强硬啊。另外，日本人唯恐天下不乱，在《圣经晚报》上发表评论员文章，还说呢，说具有实权的张师长，哎，极力反对段都回奉天上任。这个段智贵耳目也挺灵通啊，躲进德国医院，千方百计探听消息。奉天出的报纸他都读了，他一看脑子嗡嗡直响，哎，这怎么冲我开了炮呢？可要了我的命了。